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在深处的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0日。我们都知道修去妒忌心的严肃性，然而妒忌心有时很狡猾，它藏在其他执着心后面，是始作俑者。如果一件事情让你看见或动心了，我们向内找后会很快发现，哦，这是在去我的某某心呢。于是开始清除它，那个显而易见的执着却很可能成了妒忌心的挡箭牌。仔细深挖，背后可能还藏着个妒忌心。最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如何修去怨恨心和妒忌心。我之前没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两种执着，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在对待过去发生的事情中还有什么执着心，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不但有，而且还不少呢，有的心境隐藏了20几年。今天重点与同修交流找出隐藏在其他心背后的妒忌心的过程，也希望能为同修起到提醒作用。第一部分，亲情背后隐藏的妒忌心。父母和弟弟是分家过日子，分家时父母把农用四轮车、田地、奶牛等好多家产给了弟弟、弟媳，自己只留了一部分田地用于生活。在当地农村有个俗语，儿的江山，女的饭店。家产给儿子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已经分家好多年了，弟弟家过得也算富裕，母亲还一万一万的给他们钱，自己却省吃俭用。对此我和妹妹都不满意母亲，我背后对父亲说，你把钱给他们，等你俩老了有病，看你用啥治病，你把钱给他可就是他的钱了，就你儿媳那小心眼儿，到时能给你拿一分钱治病吗？你自己得留点心眼呀。妹妹和弟弟两家一直不和，我作为旁观者来看，父母明显偏向弟弟。我对父亲说，不要把钱都给你儿子，也帮帮你小女儿，他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不要让他们花带利息的钱做生意。你儿媳对你们那么刻薄，我在外地离你们又远，你们老了还说不定指望谁呢。表面上看我是有亲情，怕父母老了没钱治病受苦受气，可怜妹妹一家生活艰辛孤立无援。其实仔细深挖，这背后隐藏着对弟弟弟媳的妒忌心。弟弟和弟媳重利益不知感恩，父母却心甘情愿地不断给予他们钱财和帮助，我和妹妹体贴孝顺父母，他们却未曾给过我俩钱。我并不缺钱，也不会要父母的钱，而且逢年过节过生日还会给他们不少钱，让他们买好吃的，他们舍不得花太多，大部分都攒下了，弟弟家却很少舍得花钱孝敬父母。对此我颇有不满，但也不会干涉。但当父母把钱给弟弟家时，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这不成了变相的拿我的钱给弟弟家了吗？妹妹家正处于艰难时期，给儿子结婚买楼欠了不少外债。妹妹妹夫能干要强， 想做买卖却没有资金做本钱，不得不贷款。父母不主动借钱给妹妹，却动辄给弟弟加钱。我觉得父母的行为太偏心，太不合理了。表面上是替妹妹不平，其实是自己内心不平衡，是妒忌心。第二部分，怨恨心背后隐藏的妒忌心。我和妹妹小时候都有心脏病，在我俩结婚前，父亲带妹妹去大医院把心脏病治好了，却没管我。我那时候很怕父亲，也不敢作声。后来每当想到这件事，心中都会怨父亲。我是为了驱心脏病而练法轮功的，后来想想，这也许都是安排好的吧。修炼后我知道这是怨恨心，是应该修去的，也就释然了。这次向内找才发现，这件事情中还隐藏着对妹妹的妒忌心。妹妹心脏病好了，我当然很高兴，但却感觉父亲对我不公平。同修让我用假设的方法改变前提条件来思考。同修让我想，一，如果妹妹没有心脏病，只有我自己有病，因为那时家境困难，父亲没带我治病，我想了一下，我不会怨恨他。二，如果妹妹有心脏病，我也有，父亲给我俩都没治，我也不会怨恨他。可见我的怨恨心是针对两个同时发生的行为，也就是父亲带妹妹治病，父亲没带我治病。分解开来看，我怨恨父亲没带我治病是单纯的怨恨心，我怨恨父亲带妹妹治病其实是对妹妹的妒忌心。第三部分，利益心背后隐藏的妒忌心。我结婚时，公公给了十亩地作为彩礼，我们分家单过，我家有三亩地的口粮田，共有13亩地。丈夫英年早逝后，公公不顾我们娘俩如何生活，强行把10亩地要回去了。因丈夫治病花了公公的几千元钱，我把我家的房子给公公了，算是抵债，然后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母亲家住。因为两个村子离得远，剩下的3亩地种着不方便，就一直由公公种着。每年过年我们买东西看望他，他才给我们100元钱，算是地钱。后来地涨价了，他还是给200元，我觉得去要都不够丢人的，一气之下就不去要了。我那时生活非常艰难，心里对公公十分怨恨，想着等他们去世了，我就把地要回来。后来老两口相继去世了，公公在去世前把所有的地都给了他2女儿了，包括我的3亩地在内。二姑姐家挺富裕，得了我的地也假装糊涂，连句话都没有。我生气地和孩子说，你打电话找他要那3亩地。孩子想了想说，算了，要就得吵起来，咱们以前那么穷，没那3亩地都熬过来了，现在我工作了，能挣钱了，无所谓了，不失不得，看淡吧。听孩子这样说，想到师父讲的法理，我也就不提了。其实当时并没有完全放下利益心，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顾虑心、面子心，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后来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我的心又波动了。之前3亩地能卖几100元，后来逐步涨到3000多元了。那地本来就是我的，凭什么他得？这几年总计能卖20000元左右。假如以后地不变，每年都能卖钱呢。我又和孩子说要地的事，孩子说，顺其自然吧，是你的财不会丢，就算是你的东西他占去了，也是他拿得换的。时刻都是等价交换的，非常公平的。通过学法，我也明白了， 这是去我的利益心、怨恨心了，修自己吧。这两年通过不断学法实修，这颗干扰我20多年的利益心、怨恨心才真正的放下了。我明白了，人世间的物质利益不过是过眼烟云，任何人都是过客，我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我的真愿是助师正法，返本归真，一切是非都是用来成就我的，给我铺上天之路的。这两天孩子跟我说，其实那三亩地被我老姑得了，你心里不平衡，表面是利益心，背后是妒忌心，你找一下看是不是。我还从来没有往这上面想过，经过深入分析，还真是妒忌心。我想，如果他家很穷，地这么不明不白的给他了，我不会难受。如果一个陌生的穷人需要钱，我也可以无私给予。但是当他原本很富裕，却额外的得到了属于我的财产时，我就会动心，甚至想过宁可这地被公家收回去，也不想让他得到。我这不成了恶者了吗？对照师父的法，通过与同修切磋，我们悟道，对于贫困之人，我没有妒忌心，还会慈悲怜悯他们，是处于善者的境界。对于富裕的他，我有妒忌心，还处于恶者的境界。所以根本生不出善者境界所具有的慈悲心。真正的慈悲不会因为对方是谁而有所不同。我们要修去对所有人的妒忌心，有妒忌心的时候是生不出慈悲心的。一边妒忌别人，一边对别人好，那是伪善。没有妒忌心的时候，内心是轻松的。再想想，世人其实也很可怜，在无知中造着业，把德换成了钱，百年之后又带不走，下辈子缺少了德，不知会面临什么境遇。妒忌心阻碍着我们提升境界，修成圆满，让我们向内找，遇事认真剖析，挖出隐藏在其他执着心背后的妒忌心，让它浮出水面，无处遁形，彻底清除妒忌心。感谢师尊慈悲点悟，感谢同修无私付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易觉察的求舒适心和私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6日。第一部分，归正不正的状态，学法不犯困了。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学法有时学几页就犯困，发正念杂念又多，向内找可能没找准，所以夜里做梦总是找不到家，或者是梦见自己在河边洗衣服，而且还没有台阶，很危险。梦醒后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感到很苦恼，三件事也按部就班的在做啊，我哪里不符合法呢？不知是什么执着心在作怪，迷惑着真我，明显不对劲，是有大漏，为什么找不到漏洞呀？ 但是不管怎样犯困，我就是坚持学法，一会儿又是跪着学法，一会儿又站，一会儿又是盘腿，几个小时下来学了20几页，真是浪费时间。于是我又开始背法，背法比通读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必须精神特别集中，但觉得还是没有突破。背法我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背，状态好呢，通读2、3遍就背下来了，状态差，要8、9遍才背对。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大脑接收到一个信息，大意是提醒我学各地讲法时身体爱靠背。我一愣，琢磨着还真是呀。因为我一个人独居，时间相对还比较宽松，在一般情况下都是2点一线，有时间就学法，洗衣做饭就听明慧广播及交流文章，发正念一天也不少于7至8次，凌晨3点过2分准时起床准备晨练，5点40几分晨练结束后，我就把枕头竖起靠在床头，把脊背靠在枕头上，有时盘一会儿腿，多数伸着脚开始背转法轮中的论语，主意识要强，闹钟响了6点发正念，然后开始每天按顺序学师父在各地讲法，有时间晚上还要学各地讲法，也这样背靠在枕头上，那样舒服吗？于是我就发正念，彻底解体想舒服的这个求安逸的心。晨练后我就正面对着床头坐在床中间位置，归正不正的状态后学法不犯困了，发正念自己空间场清亮多了，后背有时有点小痛小酸的现象也没了，一切都归正了，真是神清气爽。第二部分，旧房新房，去利益之心。我现居住的房屋是5楼步行的那种旧楼房，儿媳孙子与我同住了几年就搬了新家，几年后新得到了一套安置房，儿子对我说，妈，你是否过去住？我说我要去住。儿子说，旧房子要卖哦，住新的就要卖旧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做饭，儿子打电话说准备把旧房子挂在网上卖，听到这话瞬间我的心像被一块石板压上了一样，很沉重。问儿子卖哪个贵些，儿子说卖新的贵些，我马上回答说那就卖新的吧，新房子面积小，旧房子大了近20个平米，新房还要花装修费，所以决定就把新的放在网上了。我到了新小区，看到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忙来忙去的，有忙碌着装修的，有找物业修补什么地方的，有人问我是自己装修还是包给专业户装修，我说我要卖，人们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还是冠冕堂皇说不划算，大换小还要花装修费，人家说这楼有电梯又是防震房，苦了大半辈子莫想那么多，管它划算不划算，就住新房子嘛，大家在一起住也热闹些。我的内心开始纠结，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时常向我袭来，旧的卖了住新的我就没有产权了，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儿子还在读初中，产权就办到我的户头了，接到安置房产权时产权就放到儿子户口上了，原本觉得还很好，所以从老房子拆迁到接新房子时的一切手续及产权都没有我的名字，想不到现在又要卖了，心里放不下，那个难受啊。一天我学转法轮，师父讲， 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你还求什么东西呢？这都是那些心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的心豁然开朗，谢谢师父点化，我应该向内找了，是什么心在难受呀？哦，放得下新的，放不下旧的，好像自己是一无所有了，那是假我，是虚荣心。害怕儿子今后不让我住，我连一句硬话都说不了，那是假我，是顾虑心。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信任了吗？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比常人都不如，这不是在向儿子空间场散发负面的败坏的物质吗？不愿意说出实情，怕别人笑话我小气，表面说出的话都是为他们在着想，看我多好，什么事情都为儿子着想。这么不好的东西在我的空间场，我却浑然不知，自己内心还固守着一个求名的心，太危险了，我感到无地自容。找出这些肮脏的东西，就针对这些肮脏的心发正念，灭掉它。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一有坏念头出现，马上念灭，切断房屋大小与产权的一切不好的信息与影像。我想我能分清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或思想业力，不会给你任何市场，去死。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的思想是高尚的，这些不符合真善忍的念头统统不要，彻底就地解体。我明白法理后，心没有任何涟漪，决定明确了方向，卖旧房屋，而且卖房子的钱我不沾一分，全部给儿子他们，这是真正的自我主宰的。结束语：千百万年的轮回辗转在末法末节，我幸运，我找到了师父，得到了回天的大法，我一定在大法中修炼好自己，无论时长日短，唯愿师尊笑，紧跟师父走，紧跟师父走回真正的家园。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苦度，师父您辛苦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感谢，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1日。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放下后天观念，真修实修。我看到同修交流说，不论何时何地，甚至在磨难面前，都要感谢师父。修炼人不应该只在得了福报，比如得到健康身体、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时候感谢师父，难的是当自己在苦中，在一无所有、颠沛流离、面临重重磨难的时候仍然记得感恩。作为一个常人，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感恩，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学会在闯关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也要感谢，感谢那些让我们能一举四得的人。一举四得选自转法轮。感谢那些能让我们失去面子、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的人， 正因为这些常人中的逆境，我们才能逆流而上，净化身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前进一步。一，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2021年，我帮助媒体项目查账，并处理一些善后事务，拖拖拉拉大概有半年多时间。期间因为在常人工作中经常请假，在之后公司的裁员中我被迫辞职了。从接到通知被裁员到退职有2个月的求职期，求职过程中我要承受搜集资料、准备履历、到处去面试的压力。求职活动2个月后仍然看不到结果，家人很焦虑，但是我有信心，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只要修炼上没有漏洞，我绝不会吃不上饭。求职活动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我退职1个月之后，我入职了新公司。开始，我以为最后1个月只是为了让我修去急躁心，后来发现这个时间入职正好符合了社会保险再就业奖励金条件，这样我领取到大约8000美元，刚好够我支付孩子参加高考的补习费用。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师父安排的事情是全方位的，也是一举四得的一种体现。在中共病毒盛行、社会环境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我的新工作的工资涨了 20%， 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我却拿到了以前公司领导职位的工资。二，修去妒忌心，感谢给我制造矛盾的人。工作不太忙时，作为修炼人，我就自主地完善工作，整理业务流程，把流程说明书都补充做起来，所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赞扬。因此在常人工作中我遇到了职场欺凌，这是公司的一个小团伙，他们用欺负人的手段挟以自重，大部分人不敢惹，躲着走，也有人忍不下去愤而辞职的。会计是容易被怨恨的工作，我们按照规章处理事务，账票不完全的不能报销，可是容易被指责，我要钱赶快给我拿钱，报销前为什么拖延等等。不高兴的时候我也在心里埋怨，花公司的钱像你家的一样这么随便。欺凌团伙其中一个人开始利用这种对报销流程的理解差异挑动其他部门的人攻击我，挑起争端。他闹事的频度大约2个月一次，会群发邮件给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告黑状，每次处理应对对各方面解释说明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感觉对我干扰很大。最甚者有一次他一点没有理，却当众指着我的鼻子高声叫骂，就你最麻烦了。当时感觉冲击的我都气上头顶了，虽然我为了做到修炼人的标准没有还嘴和他对骂，但是当时气得整个脑袋嗡嗡的一片空白，回家以后晚上也睡不好了，在常人看来就像抑郁症前兆的表现一样。和常人出现矛盾，我是修炼人，我应该向内找，因为对方的表现就是我的镜子，照出的是我修炼上的漏洞。我知道他妒忌领导赏识我，我就找自己的妒忌心藏在哪里。以前我意识不到自己的妒忌心，不自觉，我先找到看不上对方的心，觉得他无知、瞎搅和、愚蠢，看不上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之一。还有不平衡的心，觉得他们工作做不好，变成都是我在替他们收拾烂摊子，而他们闲着整天就琢磨闹事整人，这种不平衡的心也是妒忌心的表现之一。后来我发现每次为什么事我看不上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闹，原来矛盾能出现根源还在我身上。那么我就着重修去妒忌心，发现一个修去一个，他闹一次我就修去一层，感觉到看不上他的心慢慢变弱，但是觉得还有不去根，我求师父，师父 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没有慈悲心。怎样才能修出对他的慈悲心呢？第二天，我看到他，他忽然摘了口罩。中共病毒期间，为了保护自己，他一直戴口罩。我看到他的脸瘦成了瓦刀形，张着嘴，看到一副骷髅的样子，忽然对他心生怜悯。常人不相信以后会有报应，所以敢做坏事，无知地损失着自己的福分。他的坏心给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机会，我还有什么心里不平的呢？从那以后，我对他没有看法了，他再说我什么不好的话或者指桑骂槐，我也听不见了，耳边有嗡嗡的声音，但是具体说的是什么听不清，内容不进脑子。我想这一关我算是过去了。能遇到这样的人和事也不会是偶然的，我想有我前世欠债要还的因缘关系，也有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的因素在里边。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这一次过关中，我学会了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要感恩，感谢给我提供修炼机会的人，更要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不然作为一个常人，遇到这种冤冤相报的时候，患上抑郁症从此一蹶不振的也有很多，由此也深感能成为一个修炼人，能得到师父的看护是多么难得的幸福。算算这次修妒忌心，前后用了一年时间，让师父操心了，感恩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师，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困境中的心声：一个普通家庭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大概从1997年起看到爸爸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喜欢练气功，听妈妈说，那时爸爸妈妈在外面摆摊卖货，要是摊位上比较闲，爸爸就会去和别人学气功。我还看过爸爸专门到市区的庙里，让和尚给观音菩萨像开光，拿到家里供奉。爸爸妈妈多年来一直是摆摊为生，他们年轻时去市区卖菜，很辛苦。虽然爸爸喜欢练气功，但他的身体仍有病。一、修大法给我们家带来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妈妈身体也很不好。记得一年过年的晚上，妈妈生病躺在炕上， 我当时才8岁多，爸爸带着我在厨房煮饺子，爸爸教我怎么用汤勺搅动锅里的饺子。那一年应该是1997年，爸爸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听爸爸说，他身上有附体，练功后被清理了。爸爸和妈妈的身体都好了。虽然我当时年纪小，我和弟弟很少练功，大多时候是和父母一起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但我和弟弟从此以后身体都变好了。我听妈妈说，因为经济原因，我生下来时只吃了1年的奶粉，所以很虚弱，怕冷，到了冬天，手常常是冰凉的。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打针吃药，爸爸修炼法轮功之前，我们一家人好像经常感冒，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爸爸就在家里给我们打针。我在6岁时因为炸塞腮腺炎去市区医院做手术，当时因为年纪小，医生对我实施全身麻醉手术。手术前我在幼儿园和学前班学儿歌，很快就能背下来，手术后记忆力严重减退，也没有从前聪明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在爸爸修炼法轮功之后，我也感受到了变化，爸爸妈妈身体好了，我和弟弟也不用打针吃药了，而且我的记忆力也变好了，在学校学习时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非常神奇。当时父母在商店里成立了练功点，到了晚上，父母会带着我和弟弟到商店练功，村子里的乡亲邻居们都会来学功，练功后大家到商店里坐下，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带，我也跟着看。我也和爸爸妈妈参加当地的弘法活动，大概是1998年末的冬天，天气很冷，当时有市区的法轮功学员来我们小镇上参加弘法，大家集体练功，看到这么多同修叔叔阿姨，我也很高兴。练功结束后，有一位不认识的阿姨对我说，大意是你都能把半小时抱轮坚持下来了，我都没能坚持下来。当时我大概11、12岁，爸爸修炼后也积极参加家乡附近各地的弘法，爸爸常说那时的心很纯，有时遇到比较重要的弘法活动就关一天商店。我也感觉到爸爸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有一次我和爸爸说我要享受人间的美好幸福的生活，爸爸很坚定地说我要一修到底。才12、13岁的我当时很震撼。父母修炼后，我们的家境也渐渐好起来了，父母不但逐渐还清了外债，还准备盖个新房子。可是修炼前，我们家里一直都是经济困难，很难有起色的，这都是大法给我们家带来的福分。二，风云突变。应该是1999年7月22日这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突然电视里都在播放污蔑法轮功的新闻。年少的我突然感到很害怕和不解。后来看到爸爸妈妈面色凝重地回到家，原来他们是去市区了，可能是去上访。听妈妈说，4个警察一起从地上抬爸爸，也没抬起来。其实这一年我们的家境变好了，爸爸妈妈正准备要盖房子，因为从前一直住土坯房，我好羡慕别人家住的瓦房。妈妈好张罗，已经计划好年底盖房子的事情了，当时家里的商店买卖也不错，正准备把商店搬到人比较多的车站那边。 而这场迫害开始后，家里就几乎没有宁静的日子。警察几次三番地来家里找爸爸妈妈，还在晚上把他们和别的同修带到派出所逼着签字。我还记得妈妈在2000年的冬天和别的阿姨去北京天安门为师父和法轮大法喊冤，回来被县拘留所关了半个月。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不在家，家里有点冷，我看着爸爸艰难地给我拿第二天的饭钱，心里有点难过。后来妈妈回来了，为了躲避警察经常上门骚扰，爸爸妈妈草草地卖掉房子，把商店也兑出去了，带着我和弟弟搬到了别的地方住了下来。搬到新家，看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叔叔忙里忙外地帮助我们搬家收拾东西，那么尽心，我很好奇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同修叔叔。我们做了很多年的邻居，这些年的相处中，同修叔叔一家和我们虽然不是亲戚，可却像亲人一样的相处，无私的帮助那些年一直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我们。搬到新家后，爸爸也在2001年1月去北京天安门为师父和大法喊冤。爸爸走之前，才不到11岁的弟弟也勇敢地说想和爸爸一起去北京。我听了很惊奇，但心里想，我不去，警察要打人。迫害的阴影笼罩着年少的我。爸爸去北京后，有一天我在房间里看着妈妈用柴火生炉子，妈妈说，以后万一我要是被抓了，你就要自己生炉子了。我听了很难过，就感到这种迫害的压力让我们过得很压抑。后来爸爸从北京平安回家了，我们也终于放心了。爸爸和我们讲过，之前他被关在看守所，看到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因为修炼也被抓到看守所，医生给她灌食时故意踩她的腿，后来那个姐姐不能走路了，他们就在她腿下面铺一个棉袄，这样给她拉来拉去的。爸爸很难过地说，后来听说那个大学生被迫害死了。这场迫害开始后，家里的亲戚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当时姥爷说，眼看着你们家房子就要盖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和我们家商店相邻的几家商店都搬到了北边的车站，那边生意好，他们也都在车站附近住了楼房，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家里的房子被人买去后，新的房主盖起了房子，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周围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在后来的拆迁中，也可以从建筑商那里得到不少钱。因为这场迫害，即将好转的经济又陷入多年的困境。父母顶着亲人们的不解，辛辛苦苦地外出四处赶集摆摊，挣钱养家供我们上学。弟弟上到初二结束就辍学了，也和父母去赶集。三，在迫害的日子里，初三第二学期刚开学的一天傍晚，我在放学后和同学在班级讲法轮功是好的，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被管纪律的老师举报了。一向被老师视为很乖的我，竟然被学校管纪律的领导叫到办公室。我和他们讲大法好，我们一家人的情况，说着说着我哭了。虽然老师们态度温和，没有凶我，但是在中共的迫害压力下，他们叫来警察把我带走。我被迫带警察到家里找爸爸，爸爸刚干完活，在炕上休息一下，再看大法书，被警察带到了镇子上的警察局，我也被带去了。 我一直被视为很乖的孩子，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被管纪律的老师叫去谈话，更想不到自己还坐警车进警察局。爸爸被警察带到一个房间审问，我被另一个年轻警察带到另一个房间做笔录。我没有理会警察的暗示，和他讲大法真相，也和其他能接触到的警察讲大法真相。后来我回到学校，班主任老师和音乐老师把我送回家，我在车上也告诉老师大法教人做好人。年纪比较大的音乐老师说，共产党还说容忍呢。我后来才明白，中共多年来说一套做一套，弄得老百姓都不相信他的话了，却被他欺骗混淆是非。回家后，外出的妈妈也回来了，家里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老师和妈妈说，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单独在家出什么事，所以特地把我送回来。学校的校长担心因为我在学校讲真相会影响他作为县人大代表的前途，要劝我退学，就是变相开除。虽然我在警察局和爸爸说我不想念书了，但在我离开警察局前，爸爸叮嘱我要好好上学。那天晚上，同修叔叔阿姨们都来了，我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阿姨说我做得好，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紧张和担心，还有迷茫。那时我还不满16岁，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同修帮助我在明慧网曝光了这件事。随后的日子里，海外很多国家的叔叔阿姨们都给我学校的校长和纪律老师、班主任打电话，讲述大法真相。我听说还有一位西方人叔叔，他一边说英语，一边请别人用中文翻译，告诉老师大法真相。通过海外这么多国家我不认识的叔叔阿姨们的营救，学校终于让我回来上学了，不然我很可能就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了。爸爸被警察送到县里，差点被劳教一年，因为体检不合格，爸爸也平安回到家里。但警察也知道了我们一家住在这里，迫害的压力一直笼罩着我们。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在学校上课，老师突然叫我出去，原来是弟弟到学校找我，告诉我警察要来了，爸爸妈妈要离开家几天。弟弟给了我20元钱和一双新棉鞋。已经是初冬了，我一个人下晚课后回家，一个人住在家里，不知道爸爸妈妈和弟弟过得怎么样。一个冬天，家里的火炕扒了后重新盖好，炕坯上铺着沙子，没有炕席。下午放学后，我在厨房烧火，在灶火上的锅里炒饭。一个中年警察来到家里，问我爸妈去哪儿了。他要我家的户口本。我说爸妈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警察看到我一个人烧火炒饭，而平时住的房间炕上也没铺席子。我感到那个警察心里有些难过。其实我一会儿还要去学校上晚课，那几天我就一人晚上在家。也许警察也感到我的处境不易了吧。因为我初三在学校讲真相被举报，被带到警察局的事情，让一些同学不解，也会对我冷嘲热讽。我上本学校的高中后，因为这件事心里压力也很大。但是教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虽然我偏科比较严重，数学一直很不好，但老师们从不对我另眼相待。也许老师们觉得我很乖听话，不和男同学打闹。 记得一次我和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麻辣烫店吃饭，我听到隔壁桌的老师和别人说我，人家孩子文明。是啊，是因为学了大法，父母对我严格管教，不让我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和别的同龄人看起来不一样。我在学校学习的课本上也会碰到污蔑法轮功的课题，其实心里压力很大，感觉就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一样难受。我觉得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虽然我平时不喜欢说话，但还是交了一些性格开朗的朋友，他们也到我家里玩，听我妈妈给他们讲大法是好的，也能接受，我很欣慰。我记得有个好朋友和我说，你人挺好的，你没有坏心眼。在学校那样的压抑环境中，他能这样安慰我，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后来上了大学，我因为高考没有写好作文，没考上二本，被一个三本大学录取。报考时，班主任老师和我一起找全国最便宜的三本大学，找到了一个中文系的三本学校。老师说，三本学校虽然学费贵，但是请的都是好老师，而且我也非常向往大学的中文专业，可是自己学习成绩又不够上二本，妈妈很坚定地支持我去读这个三本。虽然不被亲戚们看好，但我还是十分高兴。虽然家里经济不好，但爸爸妈妈都支持我上这个学校。我学到了自己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到了喜欢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心满意足。大学离家将近6000里，我每年只能寒暑假才回家。大学4年，爸妈几乎是倾尽全力地供我读书生活。用老姨的话说，一个农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恨不得卖血。我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的节衣缩食，但当我大学毕业时，明显感觉到家里的经济极其困难。在家里仍能感觉到来自中共迫害的压力，爸妈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云。四，海外的生活。我后来通过中介公司出国上班，很高兴来到海外，终于能和同修们公开学法练功了。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国家里，能和同修们在一起，我就像找到了亲人一样，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同修们热心地帮助我，也不嫌我工资低。那3年我过得很开心，虽然我在那个国家很少出去玩，在节假日一般都是和同修们去海边集体练功、去学法、参加活动，极少出去玩一玩，但我还是很开心，觉得这样过得很充实。周日的晚上，我会和同修们去中国城，向中国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是一个不爱说话、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大法给了我面对陌生人的勇气和智慧。我记得一次给4个大学男生讲真相，他们态度友好，都三退了。有一次我给别人讲完真相，一个穿西服戴眼镜的中国人对我说，这里是法治国家，我动不了你。我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同修说，这个人应该是中领馆的。后来在我工作很顺遂，而且合约还有1年的情况下，突然被老板开除，而且要我10天必须回中国，机票都买好了。我很震惊，因为我每个月都把省下来的工资留给家里，家里需要还买房的贷款。后来我才知道，我因为在中国城和中国人发资料， 被中共特务盯上，他们通过中介向老板施压，硬把我开除了。而这时家里买房的欠款恰好也还清了。我很迷茫，家里的经济和我的工作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坚持修炼大法做好人，又遭遇了这样的变动。大法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坚强的心，让我能勇敢地面对这个打击，坦然地接受之后困苦的生活。我一个人孤身到了另外的地方生活，虽然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家里也遭受迫害，但我仍和妈妈互相鼓励打气，一起努力做好，在以后的日子里仍要坚定修炼，做好该做的，以报师恩。记得出国前，老姨由衷地说，看姐他们身体多好。爸妈通过修炼，在日复一日的辛苦操劳中，虽然吃得不太好，但依然身体健康，这在50多岁的同龄人中也是很让人羡慕的。我在上学期间痛经很严重，来到海外后通过经常练功，不知不觉中痛经好了，非常神奇。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让我从被大染缸严重污染的地步一步步得到清洗，变得质朴，变得坚强，放下心中的怨恨，学着为别人着想，学着宽容别人，学着一步一步地从人生的低谷与困境中走出来，从一个高傲的人学会如何料理自己的生活，学习如何做饭照顾自己，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也感谢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通过练功身体越来越好了。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